大家午安。在我们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去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去仰望你。在香港近来很纷乱、很多冲突、很撕裂的社会里面，你帮助我们，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焦点摆在你那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完全是集中在你那里，因为你是主，你是全地的主。我们愿意你的国度临在香港，我们愿意你的旨意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指引。我们一息间要分享你的真理，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够为你而活，在你看来是可以赞许。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近几年，我就很多在职场里面去服侍，我发现有一类人呢，是常常被人骂。在职场里面，你估被人骂得最多，好像天生都是要被人骂，是哪一类人呢？是哪一类人？老板啦，即是上司啦。不知为什么的，即是平时讲到可能很斯文啊、很温柔的人呢，一讲到上司呢，低能人渣来的，变态的，没人性的。很多这些这样的说话呢，我真的听出自一些平时我认识很温柔、好斯文的姊妹口中。有时我都奇怪，当然不是只是姊妹闹弟兄就更加激，我讲不出啊，即是讲出不要录音添。我成日想，为什么上司会被下属这样去评价的呢？怎样这样闹呢？个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上司给我很大很大的压力。你觉不觉得？即是我想大家在职场里面，你会做个下属，你会做个上司，或者做紧下属与上司，你觉唔觉上司俾你嘅压力系好大？大家唔觉啊？咦，咁可以完喎呢一堂就。喺几年前咧，工联会同埋职安健，即系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咧，就做咗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就问那些受访的打工仔，你最大那个压力的来源在哪里？有15个选项，有15个原因。排最头那两个呢，第一个呢，就是最大压力就是做错事，那么上司会就是要问责。第二个压力呢，就是你的工作表现和上司的期望是不同。原来头两项都是跟上司有很紧密、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上司比下属是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难怪下属会去骂上司，即是出气。如果大家有印象，在今年三月在天水围有一间的小学，一个小学的老师姓林，林老师在学校里面跳楼自杀，好轰动的一单新闻。我哋相信呢，即係报道话俾我哋听，佢主要係不堪佢上司嘅压力，即係各位校长所赋予嘅压力。佢曾经向办学团体，即係东华三院去投诉，但係得唔到支援，得唔到解决，就唯有以死去控诉。上司真是比下属好大的压力，大到这个地步是没办法了，没出路了，甚至是沉死，是很可悲，是很，即是你听落都是很难过。作为下属面对上司，我们这位肉身的主人可以怎么面对呢？我们可以选择反抗、还击，我们可以选择死忍烂忍， 忍唔到就以死去控诉。下属系仆人，往往都系受苦嘅仆人。我哋做下属嘅都明白，有好多嘅我哋唔想面对嘅压力。所以下属呢个受苦嘅仆人咧，可以话系一个 suffering servant。但系彼得喺呢度教导我哋点咧？我哋要转化，我哋要将呢个受苦嘅仆人转化成一个信服嘅仆人，一个 submissive servant。容唔容易啊？一啲都唔易。但原来呢个系出路喎。你有冇谂过面对一啲冇人性啊，即系好低能啊、人渣嘅上司，你嘅出路系信服。你谂可能谂都冇谂过。信服唔系还击，唔系反抗，更加唔系死因难忍。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好颠覆性嘅出路。点解咁讲呢？我哋睇呢段经文呢，可能会明点解信服系出路。上个礼拜主牧师讲到呢，作神嘅仆人是为主的缘故，我们要信服掌权，信服政权，在上一段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现在场景转了，不是政权，但是原则没有变。现在的场景是在家庭里面作仆人，要信服家主，就是这一段十八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所讲的。但这个原则没有变，依然是信服。而这个原则亦都可以应用在你今日的职场。你作为一个下属，一个受苦的下属，怎样因着神去信服一些很难顶的上司呢？这个就是彼得教导我们。我们看一点背景先。在新约你应该不陌生，很多关于家规的教导，我们叫 household code。在家规的教导里面呢，一般有夫妻啊、父母子女啊、即是主仆啊、君臣啊等等呢啲。你发觉喺家规嘅教导里面呢，绝大部分呢主仆喺咩位置㗎？摆最尾。如果你留意喺以弗所书同哥罗西书，係先讲夫妻，跟住就讲父母子女，最尾呢就讲主仆。喺提多书呢就先讲分灵牧养，老年人要点，年老的妇女要点，年轻人要点，最尾呢就讲主仆。但是在彼得前书呢，他先讲的是军民、政权和人民，跟住就讲主仆。下个礼拜呢，如果你继续听呢，就是讲夫妻。次序有少少调转。所以有学者推断呢，在彼得前书的收信人可能有不少是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家仆的身份，在家庭里面是仆人来的。家仆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们就没有主权，他们不会有私人财产的，一切属于家主。第二，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如果一个家仆他对作见证，个法官呢一般是不受理的。所以他们在社会里面是很低下，很低下阶层。而当时通常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家主呢，都会求一个神明去保佑他们，即是家庭呢有一个外邦的神明呢去照住他们。当一个家仆去信了主，或者一个信了主的家仆加入这个家庭，你怎么面对？你的主人是信第二个神，我又信耶稣基督，是很难面对的。其实大家不难明白，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一个不信主的上司，或者是一个即是没有信仰不是信耶稣的一个职场啊公司，有时不容易面对。要你吃那些拜个神的烧肉，要你一起去做一些我们信仰不是很认同我们做的事，有时不容易面对。在这个背景呢，彼得就教导做仆人的怎样去面对。你留意这一段呢，是没有讲主人怎样对待仆人。所以这一段主要是教导信主的仆人怎样去面对主人，面对一些不认识神的主人。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是18到第20节。 你们作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奴仆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就不用一般译做 slave 这个字，用了另一个的希腊文，这个希腊文译做家仆。主人呢，这个字又不用原文一般是译做 master 这个字，用了另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是译做家主。所以很明显，彼得想讲的场景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家主和家仆的关系。当然家仆是可以包括家庭老师啊，家庭医生等等，这些都是家庭的仆人。彼得要教导这些家仆呢，要顺服个家主，全敬畏的心去顺服。敬畏哪个呢？其实彼得教我们敬畏哪个呢？敬畏个家主？当然不是。如果你记得在上一个礼拜那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就是这一节的上一节，二章十七节，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我们因为敬畏神，我们信服神设立在我们上面肉身的主人。不是这个主人有多厉害啊，这个主人有多好啊，他对我好好啊。不是这样去信服他，是因为敬畏神去信服。信服这个字是一个命令式的，有命令语气的分词。的意思是我们因为敬畏神而听神的命令，去信服神所设立在我们上面的主人。这个就是彼得的教导。当然那些善良温和的就不用说，那些很易信服，大家都好关系。那些乖僻的先要信服。什么叫乖僻呢？即是如果用一个很传神的广东话呢，就是打横来的。打横来这个字其实即是弯曲的，弯曲拨谋。打横来的，不讲道理的，对你不公平的，不公不义的，这些主人要顺服。在座如果你是打工或者打过工的，我想问了，你认为你的上司有没有多多少少都有些乖僻的呢？有的请你举举手。啊，好高的手，觉得啊，即是极度乖僻啦。多数都有。在下属眼中，上司总是多多少少有点乖僻，不讲道理，好像完全不尊重我，打横你，完全都不理我的感受与看法。在第十九节呢，其实原文有因为这个字开头，就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如果你为了良心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痛苦，这个是值得称赞。原来的原因就是为良心对得起神。良心是人一个内省机制或者一个标准。在面对冤屈的痛苦，即是你面对一些不公平，你不应该去接受的对待。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不是没得选，你有得选，你要选择去跟从神，你选择去继续在上帝的标准里面去对你的上司，这是可赞许的。当然赞许那个那位就是上帝，是被神去赞许。彼得继续解释，如果你因犯罪受责打，彼得用犯罪这个字显明的对象是信徒。我们得罪的是神，不是单单是我们的上司，不是单单是我们的家主。我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而忍耐，那就抵了，我们犯罪当然是抵责打，所以你没有可夸，没有可以称赞。但是因为行善受苦而忍耐呢，你只是信服这个打横来的上司，在神看来呢是可赞许的。什么叫在神看来？在神面前按着上帝的标准是值得称赞的。因行善受苦而忍耐，因为信服这些这样的上司而忍耐。忍耐不是死因难忍，千万不要误解，在圣经忍耐这个字呢，是解主动积极依靠神的心态，是将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摆在上帝那里。 这个上司不是我们的盼望来的，这个上司不是我们的出路来的。我们的盼望、出路、信心在上帝那里。所以呢，我们要去顺服这些乖僻的上司。我们为什么和怎样要顺服这些这么乖僻的上司呢？其实彼得重重复复提醒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第十八节的原因就是敬畏神，第十九节良心对得住神，第二十节在神看来按神的标准去做。所以其实雅各好彼得好简单，他的信息就是你因为上帝你就信服这个乖僻的主人。道理就好简单了，但怎么做？我信得主这么多年，我做了好多年的工作，到今天呢，你问我坦白讲我都不明白。因为神我要信服他，那为什么呢？不明白，但是就照做。那个关键是跟神的关系，那个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面对一些很难顶打横来的上司，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在职场上受苦，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会去自卫啦，去反抗啦，甚至去还击啦、报复啦等等。但是彼得在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我自己觉得除非上司明显是要你做一些违反信仰的事情，我们当然要顺服神而不服从上司。我不会建议你因为要想维持大家和谐关系啊，或者不想面对一些负面的后果啊，而背弃你的信仰，我不会建议这样做。当你的上司对你的要求明显都违反圣经真理的，你要撑道行。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顺服我们的上司，这个乖僻的上司，打横来很难顶的。不是因为上司点点点，不是因为他好啊，不是因为他很爱我啊，不是因为他很叻啊，是因为上帝将这个人摆在我之上。我是因着敬畏神，我是靠，我是相信上帝这个安排，我是尊重顺服上帝这个安排，所以我顺服他。是很难明白，很难理解的这件事。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我经常想，如果我连这个这样的见得到的主人我都顺服不到，我怎样顺服我见不到的上帝？可能更难。而一节的圣经很帮到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凡负轭作奴隶的，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免得神的名和教导被人亵渎。我们是因为上帝去顺服这些这么难顶的主人，你觉得难不难？好难。个关键是你和神的关系。其实怎样操练和神的关系呢，就都没什么秘诀。我信了主这么久，特别这近这几年呢，我特别深的操练呢，就是这六样东西，可以这么说。这六样东西其实完全是没什么神秘的，个个都做，个个都懂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有质素的灵修。你每天有没有质素的灵修？真是每天与神相遇，让神的话语，让圣灵去提醒你，去洗涤下你。第二就是每天有质素的祷告。我们每天有五次祷告，个个都做的了，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和宵夜的谢饭祷，个个都做。但这些当然是好，但你有没有真的很安静地坐下在祷告里面去仰望上帝，去明白上帝想你怎样？祷告永远的重点不是求神去满足我，祷告的重点不是求我满足神，你想我怎样我尽量去做。在祷告里面我明白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旨意，我就奋力去做，全力以赴，做到做不到。其实每日的灵修祷告一点都不复杂，你有二十分钟的灵修好好的，专心的灵修，你有十分钟的祷告已经好好的了，好够的了。 你唔睇一套咩大厦已经可以做到两次㗎。第三个操练就係查经。灵修你唔明你会点呀？你会算数。係咪？你唔会去查考。查经同灵修係互相补足。查经係非常非常重要。你团契可能每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一次查经。你有冇预备好？有冇自己喺屋企用一两个钟去研读下经文？每个礼拜一两个钟就好简单啫。其实我哋每两个礼拜你玩手机嘅时间有冇一两个钟？我谂唔止。你先系减省少少，已经可以好好坐低去查考研读明白圣经讲紧乜。如果冇一好嘅查经咧，我谂我哋对圣经随时会好偏差。好灵修式、金句式嘅成为你嘅信仰。第四个操练就系崇拜，我哋要有好好嘅崇拜，有质素嘅崇拜。嗱，呢个更加易做，因为崇拜已经预备晒俾你啦，有好好嘅领师啦，有好好嘅即系司琴啊，好好嘅招待啊，你系翻嚟，但系尊主为大，用心去敬拜，用心去唱诗歌，向上帝献情。好感恩我琴日讲晚堂呢，佢哋跟住我都系第一次睇。有个原来有个每月进度表喎。哇，晚堂嘅迟到呢就大幅改善。我睇五堂呢都改善喎，我好感恩喎。如果我哋系一个即系尊主为大嘅心，我唔会迟到。我会早啲返嚟坐低安静祈祷，主我而家向你敬拜。我朝见你。一个尊主为大有质素嘅崇拜呢，你同神会好亲近，你好容易明到上帝上嚟点。第五个操练就係圣餐，唔好轻看每个月嘅圣餐。好重要，圣餐对我好大帮助。我通常喺圣餐之前嗰晚呢，无论我係私餐就好，我係领餐就好，我通常都会有一段短时间去安静去省餐。喺呢段时间我有冇得罪上帝嘅呢？我同大家讲，次次都有。你总会諗到一啲嘢你係得罪上帝，个个月都有。好重要，如果你个圣餐里面你真係去省察自己，向神去认罪，你嘅罪可能去到每一个月就会埋单结束，可以容易啲暂停。第六个操练就係退休。你每半年又好，每一年都好，搵啲时间安静去退休，长少少时间。退休又对我好简单嘅 ，camp 西都唔使 book， 去公园坐半日都得噶啦。安安静静喺公园，你九点钟去坐到三点，睇下圣经，祈祷安静，谂下上帝喺呢一年呢半年，我系咪做紧你想我做嘅嘢咧？我系咪行喺你嘅心意里面咧？有啲咩我咪唔明白你想我点？究竟你俾我照明系咩咧？喺工作嘅照明，喺家庭嘅照明。嗱，弟兄姊妹，如果你每日嘅灵修祷告，你每个礼拜查经崇拜，每个月嘅圣餐或者每年嘅退休，你都真系唔系为做而做，你系用心有质素去做咧。我好相信你同神嘅关系应该系几好，你唔会差得去边。当你同神嘅关系好，你自然就做到呢样嘢。我因为敬畏佢，我个良心要对得住佢，我在他的面前要按他的标准去做，我就能够去顺服这个极度难顶的上司。我想当年很多窝福堂的同工都是成日这样做，先顶得顺当年那位堂主任。很难顶各位，究竟弟兄姊妹是真的。但是很多人是很忽略了这些，好真的好大家都懂，甚至耳熟能详，以为做不做都冇所谓的事。我今日唔灵修冇所谓啦，今日冇乜祈祷唔紧要，冇人去问责你㗎嘛，係咪？你唔做好似冇乜后果㗎嘛。我听日如常嘅我灵命唔会耷咗喎。即係你諗下，你唔食生果蔬菜一日冇问题㗎，一个礼拜都冇问题㗎，你试下唔食一年啦，出晒事。如果你唔去恒常灵修祷告查经敬拜圣餐同退休，你的灵命会，你都不知不觉你会出晒事，跟住你的行事为人，你不会跟到在神面前的标准。 彼得他跟住就用基督去受苦带信服这个榜样来勉励我们，所以我的题目是信服但受苦的仆人，其实这个是指耶稣基督，但我们应该学他在职场里面面对这样的上司，我们是信服，我们是受苦，但是要选的路是信服。在第21节，你们蒙召就是为此，为此即是为了行善受苦而忍耐，好似耶稣基督一样。你留意彼得用什么字眼呢？又是蒙召，是神的呼召。彼得整个论述其实很简单，是敬畏神，良心对得住神，按神的标准，按神的呼召，全部都是因为上帝你才能够应该这么做。但你想清楚，我们蒙召做什么呢？蒙召为此即是受苦，蒙召受苦，如果你未信的人就会，那我信来做什么？我都要信耶稣呢，信耶稣受苦。不过这个是真的，我留意圣经很多经文都这么讲，我举两段。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好清楚，你们蒙恩即是这份礼物给了你，这份礼物呢是一个 package，你冇得揀一样唔揀一样，呢、这个 package 系你能够得到信服基督呢个恩典得救，但系要为佢受苦，你冇得揀，我淨系得救上天堂而唔为佢受苦。呢、这个就系腓立比书一章尾所讲。喺另外一段就更加白，喺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三节，你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系上帝命定你受苦。是上帝给你，我们蒙召跟从耶稣基督，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走耶稣走的苦路，我们才会更加明白祂，更加依靠祂。其实你想一想，你一试想一想，你脑海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的安舒的环境，你工作很畅顺很顺利，在家庭里面又很美满和谐，父慈子孝，就是母女关系又非常之好，在社会又乜都好，做人社会就麻麻地嚟噶。你一个非常之好嘅环境里面，你会唔会好恳切去呼求上帝呢？我谂好低机会。你会唔会好完全嘅投靠上帝呢？当你喺一个好安舒嘅环境呢，我哋多数嘅祈祷都系上帝，你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的忙碌，你不要搞我太多啊！我现在我太喜欢这个环境，我的事业、我的职场、我的家庭全部都很美满，你不要动啊！弟兄姊妹，在你安舒里面，我们不会很求上帝，所以上帝很明白我们当年都要将他的子民去到埃及，当年要将他的子民要秘掳巴比伦，其实出埃及秘掳回归是话俾我哋听，喺苦难里面我哋会呼求上帝，上帝拯救我哋。所以原来苦难系上帝命定系好嘢嚟。如果我哋懂得用上帝嘅心肠，佢嘅教导去面对，基督为你哋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你们这个词语呢，在原文是在强调的位置，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受过苦，所以基督受苦就成为我们追随基督的动力，他为了我们受苦，我们怎可以不为他而活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当彼得前书现在讲到第二章尾这里，受苦是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个字如果用动词和名词呢，在短短这几章呢出现了16次，基督受苦留下榜样，我们要因为祂去忍受苦难，因为祂去忍受上司一些无理的对待。跟着22到25节呢就很简单，你一看呢你会很想起联想起以赛亚书第53章受苦的仆人。第22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里 不是想讲耶稣基督的本质。这里是想表达他的受苦是不公平的。他没有犯罪的，他都被人钉死。他受的是不应该受的。但这个就是他的心肠。去到第23节就讲耶稣基督他不反抗，他不还击的，他不报复的，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他不报复，他只是将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的审判者，因为有终极的审判。公义最终会由一位公义的主去彰显。其实这一道其实都很帮到我自己，是今天面对香港这个困境。我们更加要坚信上帝的掌权，公义和怜悯是最终一定会由这一位公义和怜悯的主去彰显，是由他彰显，不是由我们。我们要按着他的心意去回应，这个都是我自己在这几个月比较多的领受。究竟上帝你想我怎样？你想我怎样面对今天的香港？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苦，我们就得到医治。这个我们在座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都有的经历。在第25节的原文呢，有因为这个字，是解释什么叫得医治呢？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本来我们就迷失，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归回这一位牧人和监督。监督即是一个照管者，一个保卫者的意思。我们因为相信跟从耶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即是我们的生命，现在在有神的带领、引导、照管和保护。耶稣基督因为拯救我们，他全心顺服，忍受苦难。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成为你在职场里面能够去顺服一些乖僻的上司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他顺服，他顺服的是天父，这个不是乖僻的上司，不过是因为一班很乖僻薄翼的人他顺服，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拯救这一班人。个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关键都是跟耶稣的关系。你越明白，你越体会到耶稣为你而死，你越能够敬畏他，良心对得住他，按他的标准，按他的呼召去面对你的上司。有一个人很厉害的，这个人很能干的，但是上司就很妒忌他，很不喜欢他，甚至有点怕他。但是大老板已经决定就要炒了这个上司了，就将这个人坐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上司未走的时候呢，就很想去整死这个下属。如果你是这个下属，你有什么反应？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些经历啊。你是将来会坐这个位置，但是他还未走，他现在想即是整死你。原来呢，这个下属他自己呢都有两次机会呢可以整返死这个上司。但是他有没有呢？他没有，他因为信服上帝，他没有这样做。他很相信我这个上司是上帝设立摆我头壳顶，我不会整死他。你知不知道是谁来的？谁来的？大卫啦，很明显这个大卫。扫罗很妒忌他，不 like 他，想整死他，追杀他。他有两次机会，在个洞里面，在个荧幕里面，军营里面，他很轻而易举可以杀死扫罗。他两次都是这个是上帝告立的，我不可以加害他。他信上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难的，但这个非常之好。原来肉身我们人生都做得到， 耶稣是榜样，大卫是榜样，所以大卫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最终的评价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合神心意，不是去整走我们的上司。我这几年在职场很多小组啦，很多人一讲到上司呢，就忽然间就啲无名火就嚟。咁我祷告呢，就多数都係即係祷告上帝去移动呢一位上司。如果移动唔到上司，就我自己移动啦，唯有。即係唔係你死就我活，不能共存。但我諗圣经教导我哋有第另外一条出路。好难做，但呢条係真正嘅出路。因为上帝去信服。在职场里面，面对一些很难顶的上司，很打横来的，是很辛苦的。我最近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就讲职场压力，就是正正是讲这个课题。那这个讲员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银行家，那他就教大家一招，他就问大家，问一些会众，在公司里面什么人是最大的？公司什么人是最大的？这个可能都没什么好标准答案，但这个讲员说是递了辞职信的人是最大的。你做什么说什么无所谓，我走了，我毫无压力的，这个是 我明天走了。所以这个讲员就教大家呢，每日就当你今日是最后一天在这里上班，你已经递了信的心态去上班，就好没什么压力的。得不得我不知道，譬如我今日，我当我今天是最后一次在窝福讲道，是不是少点压力的呢？那就不觉得。这些可能有些人的智慧，可能有些用，但是面对难顶的上司带来的苦难呢，反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苦难观，是神命定，是为你好。命定不是宿命论，宿命论就是很消极无奈，我冇得拣嘅，逆来顺受。命定嘅观念系相信慈爱嘅神命定我去经历，一定系为我好。我喺神命定嘅范围里面，我信服神，我主动积极奋斗去跟从神，去活出基督嘅样式，让神得到荣耀，让人得到好处。这个就系命定，即系预定论呢个。弟兄姊妹，我哋有正确嘅苦难观。是上帝命定为我好的，不是上帝整鬼我，不是其他原因，上帝想我在这个范畴里面更加去依靠他，去跟从他。基于这个正确的苦难观，我们有信心、勇气和盼望去信服神，效法基督去面对苦难。有一个的弟兄，这个是真人真事，他在一间美国公司度工作，嗰间公司佢即系做一啲开发一啲医疗设备。咁咧就佢系一个华人，而佢成个部门咧就得佢一个华人，所以佢喺其他即系外籍人士嘅上司或者同事里面咧，系受到少少嘅即系歧视或者偏见。但系佢用心去做。咁有一次咧，有一个医疗产品就即系迟咗上市。咁呢全个部门就将个责任卸落佢嗰度。佢好唔开心，觉得好唔公平。呢啲真係即係乖僻嘅上司。但係唯有硬食。咁去到年尾呢就做一个即係年尾嘅即係 appraisal。咁呢上司就叫佢入一个会议室，就俾一张即係嗰个考核嗰个嘅结果。嗱，你慢慢睇，我而家出去。你睇完呢就再叫我。咁嗰个考核表呢有十项。咁呢就最高分就係五分，就係满分，非常之即係优秀。最低分就係一分，非常之差劣。呢、这个人呢嘩真係九优状元啦。我都九个一。九项都係一。有一项呢就係二。嘩即係低到无论啦，几乎无可再低。佢好兴，觉得完全呢个係荒谬。他好想发火，即是真是同上司撑道行。但是当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面，他安静去想想不如祈祷先。他是一个即是信主的弟兄，祈祷先。在祈祷里面他是一个领袖，不要发火。 同上司慢慢解釋，慢慢溝通，咁佢就通知上司可以一齊見面。佢第一句好多謝你對我嘅考核啊，不過有啲可能我都想解釋一下，同埋佢要求可唔可以我寫一個嘅報告，我交俾你睇，同埋你可以交俾你嘅即係上司睇，認為我自己即係嘅表現係點咧咁。佢就用咗兩個禮拜寫咗個報告，交咗俾上層，一路傳到去即係高層管理。冇幾耐呢一間公司裁員，裁咗17个人，佢留低。佢個上司自此之後咧，對佢非常之好，好器重佢，交咗好多嘅即係工作嘅重任俾佢。嗱，呢個一個好平常，我都會見到我哋做得好，但係上司嘅考核完全同我哋期望完全唔同。咁好多人都有呢啲經歷，我哋通常都會去扯火啊，去呻啊，鬧啊，即係食飯嗰陣時又即係鬧到上司體無完膚啊咁。但我諗更加好嘅就諗諗上帝你想我點，繼續去信服，然後去按住上帝嘅帶領，你嘅良心要對得住上帝。所以面對呢啲乖僻嘅上司咧，通常喺職場都即係有呢三個反應係好普遍。第一個咧就為咗個飯碗，為咗揾食咧就冇計，我點都要忍耐。点都要死顶呢个咁难顶嘅上司，难唔难啊？难，有少少难呢、這个，但系为咗个饭碗，为咗糊口，有乜计啊？唔通即系就咁？而家搵工都唔易，所以为咗糊口，我点都顶住你。第二个嘅回应咧，就系、是、我一个有骨气嘅基督徒，我唔会为五斗米折腰，我点都唔会同呢个乖僻打橫你嘅上司妥協，我撐到行，我有我嘅道理，點會同你撐？辭職都唔緊要，你炒我都要撐嘅。呢個係第二個回應，難唔難啊？呢個比第一個難少少啊。我哋通常都諗下啲後果。第三個回應就係彼得教我哋嘅，為主嘅緣故，我哋順服呢啲乖僻嘅上司。呢個係最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为敬畏上帝，我们的良心对得住上帝，我们在神面前按他的标准去回应，我们是回应上帝呼召我这间公司的使命，当你因为这样而去信服这个乖僻的上司，这个最难，不过这个是上帝想我们做。这种信服正正就是耶稣受苦但是因着天父的照明的信服，这种信服我相信最必是会祝福到你的上司，会荣耀到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好感谢你，你常常摆我们在一些的试炼里面，让我们去依靠你，提醒我们要跟从你，因为你的心意一定是最好，纵然在我们的眼中未必是这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完全的信心，完全的盼望，以致我们有完全的依靠。面对一些很乖僻的上司，我们依然是因着敬畏你去顺服他们。求你帮助加力奉